彼得前书第一章1到12节，耶稣基督的彼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在本州、亚拉泰、加波多加、亚细亚、比户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而得圣洁，以致服从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按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毁朽、不能污染、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蒙神力保守的人，必能得所预备到卫士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也就被那火试验，仍然坏的精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他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如今虽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满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轮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得到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这考察在他们心中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的荣耀。也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启示，知道他们所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视察这些事。
大家早上好，今天为我们讲到的是郭德牧师。开始彼得前书的系列，这人的系列。下周的讲道时间，我们将会中断暂停一下这个系列，与我们亲爱的朋友考威尔家庭会面。他们是我们教会通过 CMS，就是教会宣传协会支持的宣教士。然后在下一个星期，我们会回到彼得前书中，正如我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经历过磨难的人的系列。这是一个伟大的系列，因为它将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们，主耶稣，他像我们一样经历了极大的苦难，将自己交托给上帝。并在荣耀中复活和永生，为我们带来希望，并借着圣灵的大能，将我们也提升到同样的荣耀。与此同时，一起阅读彼得前书，能够提醒我们如何在磨难中生活，那就是将自己托付给信实的造物主，并继续行善。这是彼得前书的信息。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曾经经历过磨难的人，或者目前正在经历磨难，或者以后可能会经历磨难，那么彼得前书就非常适合你。我鼓励你继续关注。好，那么我们现在来打开圣经，彼得前书。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到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到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 比推尼寄居的人，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彼得是谁呢？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他是一名渔夫，犹太人渔夫，是那12个跟随耶稣的人之一。你还记得耶稣是如何召唤他们的门徒的吗？他说：“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做得人的渔夫。”这就是彼得。他实际上跟随了耶稣整整3年，在那3年的最后，他失去了勇气，否认自己认识耶稣。而不久之后，耶稣就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耶稣从死里复活，回到了彼得和其他门徒的身边。顺便说一句，这些门徒也以类似的方式背叛了耶稣。耶稣回到了彼得和其他门徒的身边，并让他们恢复了工作，而这份工作就是成为得人的渔夫，招募其他人跟随耶稣，并确保一旦被捕捉，他们会留在网中。彼得写信给谁呢？我们再看一下经文是怎么写的。第1到2节，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泰拉泰、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封信写给的是今天土耳其的基督徒的。很有可能是犹太基督徒，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被上帝所拣选的人。如果你读了旧约的圣经，你就会知道这其实意味着是犹太人。而且彼得特别关注将福音带给犹太人，但是他当然没有忽视我们其他的人。这里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他是在对基督的追随者说话。我们这里可以花上1或者1个或者3个步道的时间来讲第二句这句经文，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们可以用1个甚至3个步道的时间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做。所以你需要自己思考，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基督徒。那是因为上帝主动地通过他的圣灵和把耶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的方式来拣选了我们。就像在西奈山，以色列的人们被公牛祭品的血洒在身上，使他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被上帝所拣选，成为他的顺从者和追随者，直到他们到达应许之地。所以，正如我所说的，关于这个主题，我们有足够的材料来讲3个步道，或者一个更节省时间的方式是，你可以回到我们教会网站去回顾一下，去回放一下我们在希伯来书和利未记所涵盖的内容。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被上帝的圣灵所招呼，并且得到赦免。那么，请你不要犹豫，请你与我或者 LB 或在这里的任何一位讲员交谈。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你知道，你是可以通过耶稣与上帝和好。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接下来的经文是：愿恩惠与平安多多加给你们。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谈很多。那如果你是一个正在经历苦难的人，请知道这是上帝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祝福，上帝祝福我们，而那丰足的恩惠与平安是通过耶稣而来的。现在，我想就这段彼得前书来分享3点看法，看看彼得前书是如何可以通过帮助我们看待过去遭受苦难，面对现在正在经历或未来可能经历的苦难的，这3点看法是：第一，对抗苦难最好的方法是确实的盼望，而这是通过耶稣的复活而来的。第二点， 苦难本身是在增加我们的盼望。第三，我们的盼望是扎根于圣经的应许。好，先说第一点，对抗苦难最好的方法是确实的盼望，而这是通过耶稣的复活而来的。自上学时起，我从来就不喜欢考试。我从来没有在班里面排名垫底，只是除了一次，我在农业机械，也就是讲一些木工和金属活的那个课上，我排在了全班123人中的第123名。我从来没有排在班级的前列，除了小学的时候，因为某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赢得了一本关于球雏动物的书，考试总是让我感到压力重重。但是当我参加高中毕业考试，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HSC 的时候，在第一场考试结束之后，我想这太好了。当然，我对接下来的考试仍然感到紧张，但是我当时就在想，我已经完成了这一科目的考试了，再熬过2周，我就永远可以结束校园生活了。没有人再可以逼我明年再来回考，来回到这里来考试了。我可以度假，我之后可以想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之所以讲这些，其实是为了阐明一个普遍的道理，那就是对抗苦难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确凿的盼望。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痛苦，它都一定会结束，而且很快就会结束。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的日子是非常有限的，光是想到这一点就足以支撑你前行，所以请你记住这个念头，然后我们一起再听一下第3到第4节的经文。第3到第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么听了这2节经文之后，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是那伟大而活泼的盼望呢？弟兄姐妹们，这伟大而活泼的盼望，其实就是复活的盼望。主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曾经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的天父上帝将他从死里复活，并赐给他一个永不朽坏、永不玷污、永不衰残的产业。所以，如果我们的信靠是在他身上，我们也会跟随他。如果耶稣能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也有能力使我们也从死里复活，他使我们重生，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一个伟大的永恒的产业。从第4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产业是为你们留存在天上的。你们这些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蒙恩得救，直到在末世的时候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产业是留存在天上，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寄托希望的任何的事物和人，都会朽坏，都会被玷污和衰败。最新的汽车、最豪华的房子、最忠诚的朋友，一切都会受到磨损，甚至会被死亡和毁灭所影响。但如果他在天上就不同了，因为没有人能触碰到他，贼不能偷挖，不能偷进，偷偷的进来挖走，也没有锈蚀和虫蛀可以把它毁坏，并且正如第5节所说的，我们是通过信心与这产业连接的，拥有一个锁在天堂保险箱里面的宝藏，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无法打开它，没有办法得到它，那又有什么用呢？打开天堂的钥匙或者密码，其实就是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对上帝的信仰。所以，信靠上帝，并因这救恩的宝 脏在末世的时候属于我们而感到欢喜了。这是第一点。我们现在再讲第二点，苦难本身是在增加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通过苦难它本身来得到增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的6到第9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没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也是一个美好的消息。对那些信靠基督的人来说，没有一个苦难是没有目的的，即使我们当时看不到这个目的。罗马书第8章的28节，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章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万事哦，彼得在这里说的也完全是同样的道理。只是他将这句话明确的应用到现在，让我们感到悲伤的这些事情上。你是否正在经历身体上的疼痛呢？那么上帝有一个目的，他就像医生或者物理治疗师可能会给我们的一些锻炼，虽然会感到疼痛，但却会加强我们的肌肉和肢体的力量。所以，通过这个苦难，我们得到一些锻炼。经过了一些日子，经过几天、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得到，肌肉会得到加强。彼得还在这里提到了一个用黄金在做的比喻。当黄金被开采的时候，很可能会带有各种各样的杂质和泥土，但是炼金师，也就是上帝，他将黄金投入到受苦之火的时候，这些杂质就会被燃烧掉，剩下的就是金子。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某一个人他得到了一种致命的疾病，突然间他的10年计划中的事业晋升和职业前景都化为了乌有，又或者是说，你与你的朋友或家人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在这里姑且不论是谁的对谁的错，但是突然间你会意识到自己某一方面的性格，也许需要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帮助你控制愤怒，控制你自己的情绪，或者也许真的是对方的问题，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给他们的期望过高。或者是说你高估了他们做正确的事情的能力，但无论怎么样，上帝就像一个将我们的信仰，就像黄金，只是信仰比黄金更有价值。上帝就像是一个将我们的信仰投入到火中的精炼师一样，因此苦难使我们注视主耶稣，因为他也像我们一样经历了苦难，所以我们的信仰可以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坚定。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见过了我的妻子 Fiona，其他人可能就没有见过。他不会经常来这个教会，所以可能你们有些人没有见过他。许多人都知道 Fiona 患有慢性疲劳综合症。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结婚后的时间里面是一直都存在的，并且只会变得更糟糕，状况只会恶化。 在通常的情况下，每天现在这个时候，他要么是还在睡觉，要么就是刚刚醒来，试图弄清楚他怎么样开始过好这一天。他一天当中可能会有一两个小时的精力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做一下园艺啊，遛一下狗啊，或者是见一些朋友。去教会呢，可能会去，也有可能没有办法去。如果去的话，他也许会参加我们当地教会的一个比较新的，相对较新的一个聚会小组，因为他们聚会的时间是在午后。他其实非常富有创造力和有艺术性，有艺术细胞。如果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话，也许已经能够从事景观园林建筑师这样的工作，因为他其实是有相关的学位的，但是因为他无法工作，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法工作，而且多年来他真的没有这个工作的能力。但是他从早很早他就学到了这一点是，正如传道书所说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传道书进一步说。在一个看不到或不明白上帝的世界中，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对他来说，如果他没有患有这种慢性的疾病，他可能会受到诱惑去工作，去试图取得工作上的成功，并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而获得各种赞扬。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不能。所以，上帝允许她成为了我们三个美丽女儿的母亲。女儿并不是生命的意义，孩子并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尽管他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生命的意义了，但他们并不是。你是否明白上帝是如何通过他的苦难？也能通过你的苦难来做工的呢？上帝可以，并且确实会用我们的苦难，使我们不再寄希望于这个逐渐消失的世界里的荣耀，而是让我们为永恒做好准备。Martin Luther King 是一个名人了，他曾经写道：“即使我们夺去。”即使他们夺去了我们的生命、财产、荣誉、孩子和妻子，他们的收益仍然微不足道，因为这一切都将毁灭，而上帝的城市仍然存在。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了，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基督的应许上的。我们看一下第10到12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到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名，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仍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在这几节经文中，彼得提出了一个简单但强有力的观点。这很直接，这个观点很直接。当他谈到我们都经历或将要经历的苦难时，这不是空洞的哲学推测，而是建立在旧约的信实应许之上的。彼得和其他的作者称之为先知。有一种空洞的哲学推测，尼采就很有名的那个哲学家，他曾经说过“上帝已死”，他还说。杀不死我的东西会让我更强大，这听起来很不错。但是他又怎么知道呢？顺便说一下，尼采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根据我的经验，相当多的时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杀不死我的东西并不能使我更强大，相反，它让我变得更虚弱，需要躺在床上服药。之后，我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么精力充沛。当然，这听起来不那么令人信服，也更不像那句说"杀不死我的东西会让我更强大"这句话那么可以吸引别人的眼球。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彼得所想带出的信息。其实，我们的苦难实际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死亡。正如主耶稣曾经经历过的一样，那苦难就像炼金的火炉，是对我们的信仰起到了提炼、锤炼的作用。上帝将引导我们经历死亡，进入光荣的复活。但这最后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个美好的盼望是可以在旧约中找到的。这对于彼得的犹太读者来说是特别特别的安慰。这些话是有力而真实的。数千年来，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的先知一直在聆听上帝的声音，记录下他的话语、预言，并应许主耶稣的来临。那是上帝来到自己的子民之中。他将向我们显明上帝，耶稣会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将从死里复活，并引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荣耀。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说，就连上帝的天使也渴望详细查看这些事情。而奇妙的是，所有上帝这些伟大而光荣的应许，都是赐给我们的。首先是给了那些接受这些应许的犹太人，现在也是给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能够在每个星期天来聚会，甚至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们每天都能够想到耶稣基督，他活着，他死了，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对此有充足的信心和盼望，这不是很好吗？确实是的。请让我们充满喜乐，不仅在我们的苦难中喜乐，而且是因为我们的苦难而喜乐。因为上帝是伟大的精炼师，他正在用我们的苦难，就像火焰一样炼制我们的信仰，并向我们显示，前方不仅有苦难和死亡，还有生命、光明和荣耀。今天讲到翻译再到这里，等一下会有问答。